我们可以随便聊啊，别有什么思想上的什么负担，别认为我提这个问题，哎呀，这么初级啊，根本不是这回事儿。嗯，那问题有什么初级、低级、高级啊？没有那个事儿啊，问题就是问题呗，大家都有，平常我也有，就跟大家沟通的过程中，也在同时会议主事的啊。
就之间的问题，还是只有聊的时候啊，说的时候，老师能发现。有可能我们自己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每个师兄他可能学佛的这个机缘都不太一样，不同的情况。如果师兄们这个不方便开麦的话，你也可以在聊天去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出来。这两天是那个天气比较热，
嗯，
之前师兄们上座这个汗。我跟出汗的比较，
你说的这个问题哈，
对，因为我们之前打嘴不开空调，一般都是自己这个，
就自然状态。
对对对，冷。我之前记得志愿这个师傅讲，还是说尽量不要进风嘛，进风了会比较麻烦，尤其是以前魏老师讲这种穿堂风啊。
是，电扇也不能对着直吹。还有一个就是打坐念咒，真的进入那个状态了，也不感觉到热。但第一，他也不觉得热，没有那个热的妄念起来，只是在那念咒。
他就是开始的那一段时间会感觉很明显，这个心平静下来之后啊，他就还好。赵师兄在这个聊天区问了个问题，说今天在哪里举行灌顶的法会？
不是北京的吧？
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
应该不是北京的，北京有金
对，
色。
北京的就可以在金色灌顶。哦，他是内蒙。
内蒙当地也有灌顶老师，我们是每周六上午，
有一位师兄想问，第一次听，想问一下，这会是讲法还是专门答疑的？提问是只限修行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我们这个都是以答疑的形式出现的，就是我们现在跟大家在一起沟通啊。就是针对我们平常大多数人都是灌的顶，在修心中心，在修的过程中遇到问题，通过这种形式来沟通一下，大多数是这样。
师兄，您也可以开麦来说一下，就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他是第一次来，
对。
也有这样的，像你这样的师兄弟，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进行到修心中心法这一步的道友也有这样的，但是很少。我们至少修六字明的呀，至少是有信仰的呀，大多数都是修心中心的这个群。
像您要是方便，您可以上来聊一下。这个群也是实名的啊。有些师兄之前是没有学过佛，直接进心中心的；也有的是因为学佛来了，在寻找更好解脱的法，进入心中心。个人有个人的机缘吧。
你应该是地名加实名，我们这儿的规矩它就是这样的，
地名加实名便于我们沟通了。然后我们群主要是答疑，是针对这个修心中心法，师兄们侧重在这一块。如果您想了解的话，也可以问。
是的，广东，我想想啊，深圳肯定有精舍，可能还不止一处，但是具体在哪儿我说不了。因为那边有好多师兄弟啊，每年都会在深圳那边跟齐老师在那住几个月，所以对深圳有精舍这件事是肯定的。具体在哪我不知道，有好几个吧，应该。再一个就是说形成规模的可能有一两个，那其他的三五师兄一聚的那也有，那就不知道了。对，郭老师应该常在，我也不太清楚。他家应深圳的，深圳他不只是一个郭老师，好几个，所以你说这个话，郭青龙哥，那个郭宏远，还有个小郭，还有小小郭，姓郭的多啊，有师兄弟已经贴出来了，去吧，深圳的一定能找到姓郭的老师，所属的道场，慢慢找啊，是一滴水开的腾讯会议。
师兄们，就如果您这边有问题啊，文字应该打的话，它非常有限，不了解法的，问的也可以开麦来说，这样交流会方便一些。
之前听一位师父说，最好不要吃蘑菇，说的什么事儿啊？跟修法有关系吗？想问这个，因为你说的这个信息并不全呐、啊。我们这儿都是有信仰的一拨人，信佛的，大多数都在修心中心这么一个情况。你问的这个问题，突然说出来，最好不要吃蘑菇，我就不知道这是从何而谈起啊，跟修行怎么能挂上钩啊？可以说说啊，说的不管它对错，关键是问题我们没有弄清楚啊，没法表述啊。
打坐的过程中，在听咒的时候，时间长会有脑袋内部紧张、疲劳、微痛的感觉。想问，这是正常现象，什么办法能够缓解？
你不打坐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应该这么问你，你不打坐的时候也有这个类似的情况吗？就是需要聊的细一点，看看你的什么情况。
他回聊天说不打坐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
你修了多长时间了呀？修心中心，或者修六字明，或者是怎么回事？你修了多长时间了？
是这样的，我这比较惭愧，然后之前有灌顶打过一年多。
修的什么呀？
修的心中心。
一年多。
对，然后因为工作的事情，然后断了。我打坐的时候听时间长了，我个人是觉得我没有很用力的在听，我就是如果稍稍不用力的话，他又会忘了咒的事情，我稍稍用力的话，他又会有一些那个头脑紧绷紧张那种感觉。我是希望我能听清这个咒，因为我之前看老人的视频说，就是你应该是一种听得很清爽的这种状态，否则就是容易把这个咒就给忘了，容易走神了这种。然后但是我稍稍用力，就是我稍稍仔细去听的话，又会有头脑紧绷这种感觉。我是感觉我没有用力，最终效果还是说用了一点点力，不知道怎么去缓解头痛，然后以及怎么去听清和用力这种关系。
一开始是这样，就是我们初修的人，像我们嘛，都散乱惯了，坐上坐下打妄想成了习惯了，就是在坐上刚修行的时候，确实一开始用功的时候，他是要集中用这个咒啊，能够把心思住，你要把这个咒语听清楚，一开始是这样啊，否则的话你就跟着那个妄念一个你就跟着跑啊。我们这时候就要注意倾听这个咒语，如果你听不到的话，你嘴唇是微动的，帮助你听到这个咒音啊。然后听着听着进入一个状态了，听清了就应该放松下来了，他应该是这样。
对，但是比如说我听，突然之间我走神了，我一到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力想去听清，在听的这个过程中有那种用力的感觉，脑袋那种紧绷时间长了，大脑内部放松
劲儿
的状态。
嗯，
对，我想知道就是这种时间长了他自己就慢慢听得清了然后就好了，还是说我期间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脑袋那种紧绷时间长了，先把咒停下来放松放松四五秒之后然后再听这个咒？
你不觉得原来是有血压高啊？有什么？
没有没有，我的血压正常的。
那就是我说的那个打坐一开始是稍微用一点力的，已经成了一个心里耳闻的习惯了，就应该放松了。
就是说我应该有一个
方法。上师讲过的，上师也讲过，就这种情况啊，上师是讲过的。也可能你没看到，没关注到这个地方。
对对，因为我相关的那个阅读还没有那么多，可能没有关注到。
有些东西它很细化的，就是人的心，它呈现的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想法都有。
那就是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就顺其自然，他紧张就紧张，可能时间长了慢慢他自己松下来了。
按说是这样，听清了他就是进入那个状态了，自然放松了。
然后我一直是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比较累的那种都会让我紧张不放松，就是说我们嘴唇动嘛， 但我嘴唇动时间长了以后，我整个那个下颚和那个下巴它也会非常紧张。我一般的情况下我就。
就像我们现在这两个，就不说别的，就说我们两个人这样说话，谈吐自然，他就是这样子的呀，怎么会过分的用什么力啊？
但是就比如说我正常说话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这个下颚紧张。
就是你在赤咒，就是上座，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还没有表露出来，我也没听到。嗯，
我的想法一个是说我嘴持咒嘴动这种。他会有紧张，会有酸痛。再一个就是我听咒的时候，
你现在说话会酸痛吗？不应该啊。
就是不上座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我怀疑你这里边夹杂着什么妄想，我们都没有发现。嗯，就是你这个一上座你就不知道想了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在心里弯着，我不知道这个。
但是我个人我也没有察觉到我有什么念头。
那你坐上就这样，管他什么样子。只管这样子心念文的吃咒，随便他怎么样的听，又别理他，这样子。
了解，我就不理那些痛什么的，就是让他顺其自然的话。
就这个话也不能说，一说你又着在顺其自然上了。
就什么都没有，只有念。
就是念咒听着。
只有念咒听咒。
不关注。
我还有一些修行外的问题可以问吗？
哦，你说说。
我一直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一些高僧大德，他也是开悟了，他所悟的跟释迦牟尼佛所悟的是没有区别的。那他们既然所悟的没有区别，为什么我们管释迦牟尼佛叫有佛出世，那其他高僧大德他开悟成佛，他都不算是佛出世是吗？
我们所说的这个悟啊，就你没有听到过说的明心见性，只是因地佛和释迦牟尼佛果地佛它不是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能够彻悟本来在这儿不疑，你都不能说你能到八地自念无极，你是做不到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佛那个是实时的恒常的如是的，我们不是呀，我们只是说能够明心见性，眼开了，眼不瞎了啊！对佛的心境，我是证到了，我是知道佛的心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是我们的灵知，这个不疑了。但是，这只是因地佛呀，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习气，比如对景生心的习气，依然很重。上师说的。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说你在彻悟本来的时候，就像你在外边打开这个房间的门，透过光看到的屋子里面非常肮脏的那些东西还很多嘛。你这是见了那个光明，我们说是心地光明啊，你不要误解。你这个时候是不疑了，是不是？那但是屋里边的那些东西还没有清出去，就是我们那个习气还非常重啊。
师父您说的这点我是能理解，但是我们从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些所有的高僧大德可能是因地佛，或者是他继续修行，可能会有一两个他已经达到果地佛了，
都下一次是弥勒佛。说过了，我们这个世界一千尊佛出世嘛，释迦牟尼过去了，再过60亿年，弥勒佛又下来了。
我们中间这些高僧大德，无论他修到什么位置，修到什么样的程度，他都不算是佛出世，是吗？
不是说下一尊佛是弥勒佛，都有记载的呀。
老师，我想问师兄，是不是想说法主的意思啊？每一期佛法有法主嘛？他就是只现佛身嘛？释迦牟尼佛是这一期的法主，其他的都是现菩萨身嘛？
也不是，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修行正道之后称之为佛，而这些高僧大德以及我们这些人修行，假设开悟了，我们是不是也能修到成佛的那种境界？
那就不是说了吗？刚才不是说了，你的习气静尽了，跟佛一样，也可能不来这个世界上，或者到其他那个有缘的世界去，是吧？也是可以的呀。你以为你 能够
不
开正眼就跟释迦牟尼的国地佛是一样的？不会吧，不会这么认为吧？
当然不是说我，
那我知道
在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也有很多高僧大德嘛，难道说他们都没有完全除掉自己习气，而只是说开悟然后以及出习气的程度有所不同，都是没有完全除掉习气？
刚才朱儿师兄说了，你这个地方的教主只能有一个，其他可以四现，比如说我说观世音菩萨，对不对？
嗯，
弥勒佛，对不对？大圣普贤菩萨，是不是？地藏、
嗯、
他们都难道不是佛吗？但是在这一期佛法教化众生的这一期佛法里面，释迦牟尼佛是究竟佛呀？
我是这样问啊，就是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比如说六祖他是不是佛？
都是佛呀，众生也是佛。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说六祖算是佛出世，没有说这种说法，而是只有对释迦牟尼佛有说出世的这种说法？
这个佛经是有记载的呀，这一千尊佛出世，哪个哪个都有记载的呀。
祖他也是，
你非得用你的心去测度。
维摩诘居士的话，他就是经书如来，那你说他是佛还是菩萨呢？
但是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教主呀，刚才说了、
嗯、出世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教主的概念是吧？
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是释迦牟尼佛的一期佛法，都知道下一尊佛就是弥勒佛，是不是？第六尊也有，都有名号，一千尊佛谁谁谁出世都有，都受过记嘛。
这个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我还是不清楚，比如说六祖他也是佛，但是他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区别在哪里？他也是佛，他也在我们这个世界出世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说他是一个出世的一个佛？
哎，佛经里说的呀，刚才咱不是说了，这一期众生跟释迦牟尼佛有缘。
师兄是不是认为他不现佛身，他就不是究竟的佛啊？
不能是这样想，那地藏菩萨呢？
我
是地藏菩萨，
始终不清楚。
不是菩萨都是佛啊。观世音菩萨都是已成佛的、
嗯、对，不是说不现身，就是六祖他是我们这个世界出现过的现身的嘛。个人还是觉得有一些分别，就是我们对释迦牟尼佛我们就叫他佛出世嘛，但我们对六祖我们就不说他佛出世嘛。那释迦牟尼佛他又说过很多话我们去继承这个经书，但是六祖的话他就没有说是很多这种言论被我们记作为经书作为我们的教材。我说他示现过很多神通，但是六祖的没有听闻他有很多神通，这两者区别？
区别他是六祖，释迦牟尼是释迦牟尼，就是一期佛法就是释迦牟尼的净土呀。嗯
嗯，
师兄可能在这个地方绕不弯了。嗯，
对，可能我确实绕不弯。
我们说圆悟特勤，我们都说是八地菩萨。嗯，有这种说，还有人说我们这个王香六世公就是圆悟克勤再来，有这种说法。嗯，那你非得跟释迦牟尼比一个高低吗？如果说一念清净佛、法身佛，那这个佛佛如此。
不是说比个高低，就是说我想知道的，就我们以我来说，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这一世我们发愿都是说开悟成佛嘛，我的这个开悟成佛说我能开悟慢慢去除习气，还是说我这一世的上限是说我开悟除习气，还是说我能开悟除习气达到跟其他佛无异的程度？
哪说过后边那个啊？我没听你说后边的，但是不能说没有那样的人。比如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对吧？他说的成佛就是我也是千佛一树，他就是究竟佛呀，我也是千佛一树，这个你怎么说？
可能还是我阅读量比较少吧，就有一些还是理解不到。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一期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他作为教主来出世，来教化众生的，其他的都是以菩萨身，是不是？
嗯，
或者是以大德以怎么样来护这一期佛法的，是不是？
护这个佛法，可能他本身也是佛，只是说他视线的是这个
不是我们的规律吗？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吗？有两个教主的吗？
这个我是理解
没有。
我对佛的这个定义困惑，就是说出世传教的教才叫佛，那我其他人就算达到了这个佛的这个境界了，我们也不管他叫佛。
刚才说了，他可以四现菩萨位啊，不是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等等，我们能听到的，这个不都是吗？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古时候大德，他可能自身已经达到佛的境界了，就与佛没有任何差别。
跟你说，真正的能够破迷开悟，已经证到的这个法身佛，等同于佛，等同于究竟佛，都是一样的呀。
就是他们已跟佛没有差别，但只是说我们不管他叫教主，不管他叫佛出世，是吧？
没听人这样子质疑过吧？他就是这样的呀，这七佛法就是释迦牟尼的，这个净土就是释迦牟尼，在他那就是净土。
我大概理解了，谢谢老师。
不是这个世界都跟释迦牟尼一样，这一个地方同时出现好几个教主，哪有啊？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教主就是阿弥陀佛，弥勒那院都帅，那就是弥勒佛，对不对？地藏菩萨那个地方就是地藏佛。
对对，这个我是理解的，佛教是从释迦牟尼佛开始，我们所学的这些法都相当于释迦牟尼佛这个教主老师传给我们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要以成佛为目标，既然我们以这个为目标，那么肯定很多人是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人，他跟佛已经没有差别了。但是我们并不把他叫
你说的法身各个无有差别，包括众生，所以众生都是同一如来智慧德相，都有这个清净心。
就是古代的一些大德，他已经修到这个佛的果位了。
不是佛果位，正道法身啊，法身佛是等同的，一样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就是指的那个清净心，佛和众生都具同具，但是这个福德智慧它不一定啊。我们刚才说的是法身同具啊，都一样，差远了，差远了。我看到那个原教的做这个初地，他都可以同时分身百界，同时到100个净土去见佛听法，你能啊？不能啊？你能说你这个悟了就跟这个究竟佛一样吗？你的功用不行啊。还有别的障碍，肯定就是那个习气不能定尽啊。
听懂了一些，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哎，老师，刚才您说的那个原教初地是可以百界做佛，是吧？
原教好像是原教的初地可以同时到百界佛国去听法，就是有这样的表述，好像
百界做佛还是听法？老师，我看
是听法吗？但是就是我们初地达不到，可以同时在100个地方去听法，这个功用不行啊，是不是？放生千百亿你也起不来。一个医生身你都画不出来，所以说都是说明心见性这个词，但是你功用啊、福德智慧啊都不行。但是有一样，就是这初出悟道的也同进法报法三身，这个是，只不过你的福德智慧、你的妙用都跟不上，说太远了嘛，没法比啊。像二地菩萨，你根本不知道三地的正经，你不知道，你没有那样的福德智慧，你就是你七地不知八地四。
像这个问题，还是上路随着你慢慢的这个修行会更有体会。
就像那个微风中密禅师说的，你初出见性能不疑，是吧？我们证得了法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你到这儿，你知道不知道？勤出习气，妄念刚起，即刻觉知。你能在这一生里边能够做到即刻觉知，都可以不被这个妄念所牵，就能做到自主往生。你看看，我们说就是初地嘛，你后边还要做功夫嘞。真正的明心见性不疑，才开始修行了，这时候才是修行了。原来我们是盲修瞎练， 没有底的，现在你是知道什么是不着相了，所以这个功夫上上升进绵密用功嘛，就像我们那二祖说，你没有见性之前如上靠地，你明心见性了，你这个习气除不掉啊，也是如上靠地，这心里边火急火燎，是不是？
对，
就说这个功夫，静出习气的功夫，确实要做，这才是修行啊。有人说禅宗门大多二三地，你看看，这个就给我们说明了，我们这个人出习气，就是真正开始修行，并不等于是究竟，是不是？
嗯嗯，非常感谢老师。那我下麦了哈。
老师好，我在一个群里关于姬老师的解惑这个问题啊，是我说的。当时回答姬老师的确实是我莫名其妙的，我不能表达我自己的，表达不清楚，就是我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是真的，我没有考虑往生的事情，这点我不考虑的。
我记得你后来不是有所考虑了，
我来的微信中心法目的就是为了明心见性、
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两三年前哦，在一个老师那个群里讲那个楞严经的七处真心，讲了两三次我都不明白心在哪里哦，根本不知道就是到底有没有心，包括我很多师兄都是不知道，所以我必须找一个适合我的老师，知道明心见性这个心是怎么找，到底心在哪里，我必须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所以才进到那个心中心法学吧。至于以后的事，我真的是没有考虑的。
我记得好像你的问题解决了，我知道你这个心态，嗯
啊，
并不矛盾呀。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的心中心法，我们修习它就是为了克己取证，
嗯，
再一个就是我们加念持持咒或者是往生广州，并不是能够影响我们明心见性的程度啊，不影响。
嗯，
我们祖师开示过呀，就是如果你修心中心没有豁开正眼，就是因为我们着这个见性相心里一个不安、嗯，但是我们有两个咒，就是我们那个祖师给我们减着的两个咒，一个就这个持持咒，一个就是往生广咒，可以赐这两个咒自选一，可以往生一方净土。刚才说的是没有豁开正眼，现在我们说修心中心豁开正眼，同样可以赐弥勒菩萨的真眼和这个往生广咒，这个就是妙用啊，上次说过的呀，这个事儿不影响你，这个怕耽误你见性了，我要是这样子不是。
就是说平时有些师兄进来提问题的时候，他刚开始起修吧，这种师兄跟我当时的情况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心中心法你灌了顶之后才知道怎么修啊，还没有灌顶之前嘛，你不管是在哪个群听齐老师解惑和五灯会员看不明白的，真正这个法好在哪里，就是你灌了顶之后这个路怎么走，哦，现在我通过仪轨啊知道这个路怎么走，有一个指路的方向，有一个安心的这感觉的，我修法再也不去别的地方听了，也不去找别的老师了，这里就是我的上知识，我是这样想，就是一直跟着老师走这条路，不管是明心见性或者怎么样，那是靠自己用功吧，住下这用功吧，这两者结合用。我现在我是这样想哦，一天一坐是可以，一天两坐我没有这个时间。上一次我在那个一滴水群里面问一个心中心法的方便印吧，还没修，我还想修那个广生广咒或者是持持咒。
我记得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今天又提出来，我就。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毛病啊。
有毛病？什么毛病？听懂了就干了。
啊、
哦。见不见性，不妨碍你去修持持咒、广生广咒。这个事儿我们说的很清楚了，今天。
嗯。
老师好。
哎，你好。
为什么我老是不肯离乡，我老是想有个依靠依赖。
今天晚上有情绪，
我都觉得我愧对佛恩，面对境界的时候就逃不过去
啊。对对对，想让人家把你那个心里难受的那个东西给你拿掉。那除非你意识到这个东西是虚幻的，再难受不如此。
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可以念佛，应该是我不能放过自己。
你这时候正难受的时候就要警醒，这是个假的假象。嗯，
有一件事不完美，心里都有疙瘩，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东一脚西一脚，心里是清楚的，就是控制不了。
我跟你说一个方，就是随便让他难受去，这一下子就不那么纠结了。为什么要在那一直纠结？随便他难受去，我看你有多难受。众生就是这样，我们大家就是这样，心里有疙瘩了，发现念起来的时候也不顾得去断，已经攀缘上了，心里开始难受，就想把这个东西拿掉的。大家就是这样，
剑一样攀缘一样，我都恨死自己了。
那就这个指导难受的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你还不知道这个吧？你光知道在那体会那个难受嘛。嗯，能难受的这个就是你的本来。
老师，我觉得我承担不起。
那你不还是烦恼吗？那还在那难受吗？愿意难受吗？不是你承担不起，我们说本源，我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海，大海是水，谁都信是水。如果遇风起浪，不管那个浪花有多少，水是不是还是水？谁承担不起？谁都能承担得起，就是这样吗？就是不可能，对不对？如果在这儿要能够承担，就化归妙用啊。难受的东西它不就是个虚妄吗？就是个浪花吗？它不就是这样吗？我还在那傻的还以为这个浪花是真的不是水，那你不傻吗？谁都能承担得起。
老师，我觉得在境界上练的人很难受。
你是拼命的在那领会领纳那个难受的那个觉受，把那个东西当真了。这个难受的这个受哪来的？回光一瞥，不说了，再说都没力了。
就是这个心力老是不足。
不足就是在那执着那个领会那个感受那个难受，就是不肯发现这个难受的源头是啥。
好的，
好吧，
有老师们的陪伴和指引，我痛死要，我相信越练越好，肯定没问题。
过不了三天五天找不着了，那难受没了。
感恩老师。
难受就是自己有为的罩住，心生妄念，妄知以期为实，领纳他认为是真实的呀，这个难受真实的。他不知道过不了三天都没了，或者马上能够警觉到他就没了，他不知道这个。他光在那拼命的领会领纳接受那个难受的那个感受，实际上是希望的吧。我们说是希望，他说是真实的，他在那拼命的感受，他起心动念了，他可不就是真的吧，在他那就是真的呀，就是说实有的。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马上意识到，能够令觉不跟着他跑了，也就没了。对，
其实这个时候真的的确是可以好好用功的时候。
你要当真了，你把你那个妄念当真了，你那个妄受那个感受当真了，那可是实有啊，真的啊，是实有啊，就一念心照住而成了这样。我们说这个比方大家都能听得懂，一个女人对她的孩子的溺爱，当这个小孩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这个大人比这个小孩还纠结的难受，为啥？他的孩子呀，这个女人最割不断的就是这个孩子的情， 哎，动了啥都比动他的小孩感受上他会轻一些。男人最难断的就是那个美女，那个女人摄像，大家认为的好看的人多的是，他偏偏就是那个人他过不去。你不是你自己动心了吗？那怪那个人长得好吗？在你心里边你起心动念了，当这个时候很难断呀，一下就钻到心里了，他以为他遇见倒霉的事了啊。我说的是修行人啊，他遇到什么什么样的，从那个脾气啊，从那个形象啊，怎么样他都看着是最合适的，一下子就贴进去了，入了心了，再断不好断。所以我们要时时警惕的，要认识本来。嗯，他说的是
按这个刑法，
从死相现前开始，每个重要阶段过后，得过殊胜的圣书迎接梦境，第五天开始抓阄。对啊，如果显示往生，第五天你不是抓阄开始显算，那后边的不进行也罢。你看看他每一次都是往生，就是说你第一次抓过阄的以后已经显示往生了，后边的法性轮回中有这个都可以不做了。嗯，听到了吧？我以为你不知道呢，你每一期中有都在抓阄吗？都已经显示往生了，第一次显示往生已经证实他已经相应了法身成就，后边可以不做了。
师兄说他把这个整理出来也是说师兄们对这个祖师啊祖传的法有信心。
对对对，确实一个是行法人坚信你就是佛菩萨，对不对？你在念的这个文就是佛菩萨的导言，这个听者这个王者他听到这儿的时候，身临其境的时候，他当时就能合上去，就是相应，就是法身成就，或者是报身成就，或者是往生啊啊！这个就是增强大家的信心。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子，佛说的那有虚假的吗？没有，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因为那个念的那个导师文，人家就是过来人，人家是知道的，哪一期哪一天什么情况，人家是知道的，清清楚楚知道的，所以称为导引啊。所以你念的时候就是那个王者亲临的一个个的中有阶段，这容不得你不信啊，他就是这样的，对吧？
赵师兄也说了，这个全凭佛菩萨祖师的加持。
嗯，是的，我听说的，以前我们早期学法的时候学心灵系统听说过啊，我们的二祖王相六世公是渊翁克勤再来，听过听说过。嗯，
这个对祖师要有信心啊，还有好多没听过的一定对祖师有信心，对法有信心。
对，太好了，你看人家这个中有五十三天，天天都在按时行法，这七期中有都抓阄了，实际上不用。嗯，
说法嘛，你也是要有信心，他才能这个心才有力量。
哎，魏老师晚上好，我问个公案。
嗯，
就南拳斩猫那个公案，南拳禅师说你们倒一个出来，我就不杀这个猫，然后没人倒得出来，把猫杀了。后来那个好像赵州和尚回去了吧，然后他让他倒，赵州和尚又就是把鞋脱下来顶在头上走了。
啊，
赵州和尚为什么把鞋子顶到头上呢？我开始理解是这样的，比如有些禅师问他如果是佛性，他把手指头动一动，就是说从那个作用处见佛性，我原来是这么理解的。今天呢我突然想到应该不只是那个意思，我现在理解是那个赵州和尚把那个鞋放头顶上，是头上安头的意思。
不是吧？说我记得好像是南拳斩猫那个公案，就说两堂相争，道德既不斩，道不得既斩，他不就说这个话吗？ 当时没有一个人都在那儿想的，我怎么能不攒这个毛，我怎么样说一句话能不攒这个毛，谁都没有想出来什么。后来赵州来了，赵州和尚就把那个鞋顶到头上出去了，倒着倒着倒着呢，倒着呢，谁都想不到呀，都是想了那个我咋样就不攒毛了，对吧，我怎么样就能让这个猫不受这一攒啊，谁都说不得呀，都在那个攒和猫上了。老和尚来了，出手不凡，顶着一只鞋出去了，谁都不说猫的事了，是不是？那后来不是南迁说，如果赵州老和尚在，这猫就攒不得了，攒不了了，没有人能够使当时那些人从这个攒和所攒的这个猫两边脱离出来啊，没有人，只有赵州和尚来了，就这一拙劣。
他顶那个鞋就是这个用意吗？没有其他用意了？
我认为是这样子。
哦，我以为他顶，个鞋是表法的，
斩断你那个妄想执着。
我理解是以为他那个道就是那个头上安头。
老和尚出手不凡，把鞋放头顶上，大家都一纵而惊，是不是？
他这个比我想的要高深多了。
谁还说斩不斩猫的事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大宗师果然就是出手不凡。我还想到他是在表法呢，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
怎么能令当下人那个心歇下？
老师说到这个心，我还有一件事，我跟你就说一下，就是那个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是不是这么回事？我的工作是做质量管理的，就是我们下面人嘛，老是送一些那有质量缺陷的产品过来，有重大缺陷的，就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我就有时候会跟他们吵架，会很生气，就是以前没修法的时候，现在我修心轮修法了嘛，然后我现在就是他们送不靠的东西过来的话。表面上还是会生气，还是会做愤怒的那种状态，但是我心是一点都不动的。
就是说你做这个愤怒状态有用没？
我是为了让他事情做好，我必须要拿出这个态度出来，但是我的心是一点不动的，一点没感觉的。
明白。
然后就这种状态下来，就是我发现我做事啊特别完美，就是该说什么话呀或做什么事啊恰到好处，就不像以前啊，就心动的话生气的话就是方寸大乱，有时候还会跟他们吵架。现在就不会了。如果把这件事说推广到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这样的话，那不是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吗？
我们应该这样啊，师德本来就能，你不认识本来，那这个也装不出来。
对，我这件事上我就体会到那个无所住心、无心之心那个心了。这个如果是我所有事都能做到，那就解脱了嘛。
不要这样子善巧方便的，就是这样。
对，但是就是其他事情做不到，有些事情能做到，就执着比较浅的事情嘛，然后修了法以后就能做到了，执着比较深的话还是会动心。
动心能解决问题吗？要能解决问题那也行。
知道道理嘛，做不到啊。比如说我炒股啊，因为我也做股票嘛，那就是做不到啊。有时候就明知道该买了然后没买，明知道该卖没卖，就被那个贪婪恐惧的情绪给控制了嘛，就明知道它不行，那就是着那个相啊。
就心里边有那个记住，百般思量，有这个应该这样子。你如果说这个事儿已经做出了很有效果了，然后你又给他安一个名字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多事了，对不对？
明白老师。我就把这种就是心态努力推广到所有事情上去做的话，就不可能有烦恼了。
那是需要实现的。
对，就是该实现实现嘛，该怎么做怎么做，但心不动，心里不执着。
所以说我说要认识本来，要认识清楚。
我明白老师，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
好，
老师看您说那个他这个事情做了，他再安个名字是多余的。
这是多余的，这没必要吧。划分哪一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画到这儿来，他是自然而然，只要是要彻证本来，认识本来不疑，他就自然会升起这个妙用啊，自然的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观照 坐下二六时钟都应该这个不忘师关照。嗯，
其实我们三祖讲的特别好，我们佛法是积极的，并不是消极的。嗯，
对呀、啊，我们的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全是主人翁的仆人，全是妙用。我们斩断的是妄想执着，大家可能有时候，哎呀，一股脑的把妄念都给斩光了，不是呢？妄念起来了，我们是不随不央的，是这样的。有恐你升起厌烦之心嘛，对那个念头，认为它不好嘛，这个妄想，或者是认为它是个妄念。我们都不给他起个名，是说妄念起来了不随不央，你注意听，这就是我们大智慧对于妄念的认识，这个大智慧我们能够这样子不随不央，压就等于你准备要变石头木头啊，谁就跟着他跑了吗？都不敢，这两样事都不敢。所以修行并不是把妄念全部攒没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哎呀，五六七八十，他都是仆人呐、啊，都是我们那个主人翁的所用的工具。这个佛法就是那个不积极的，是消极的，不是这样，是起妙用的，时时能够灵妙无比的，这是佛法，利益大众的。
哎，老师好，刚才那个师兄跟您请教说到不随啊什么的，说到继续做事的时候，他可能明白了，我自己倒持不是特别明白，关于是否粘着就是执着了是吧，还有就是正常一个动脑筋做事，坐下的时候我来事情了，我就正常做脑筋去做去，就是去面对它去，而不是逃避，其实逃避它也是一种粘着。如果说你正常思维就是不纠结这件事情，哎，你比如说这一次没做好再去动脑筋考虑完，如果说是你很粘着又纠结怎么这样啊，就把这个事儿放心里了，这就是随进去了，纠结了，是这样吗？是，
我们说的很简单，意事无心，意心无事，很简单呀。做事的时候说的通俗了，就是全力为大众做事，毫无私心，毫无私利，一事无心呀、啊。这个你能听懂吧？
嗯，
坦荡无事，心中了然无事，就是这样子。这不就是很简单吗？对吧？
就是做完之后也没有故意不想他，确实也没事。但是这件事情第一次没有做好，两次没有做好，我再动脑。
那没事啊，
这个
对，
没事是吧？
我们说就是要这种心态，能坦荡无私的。去为大众服务，这就很容易理解，一事无心呀。
明白了，就是说白了，这个存心处还是为别人，而不是因为自己。
这应无所住嘛，这个地方可以用，应无所住，为大众服务嘛。
这个大众包括自己的家人，或者是
所有，所有
都有，是的。嗯，因为今天下午一段事情，我感觉应该是这样。我就想问问老师，你属于坐下的嘛？因为他说什么，他喊什么，他嚷什么，我没有动心，只是感觉，哎，怎么这样的？反倒我去关照一下，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下子就回到实质性的，哎，这不就是相吗？然后我就反过来，我怎么入相呢？其实我是没有生气，我是想着我是进去了吗？我就在判断我是进去了还是没有进去。
事儿完了，解不脱你带谁？你说这一次没做好，你知道哪个地方做了别扭，那你下次改了不就行了？
行，老师，我明白了，谢谢魏老师。
老师晚上好。嗯，我有个问题，就是打坐的时候后背有骨头肌疼，就是到一个点以后的时候，然后就提气，必须得长出口气，隔几分钟还得提一口气。
你要是说怀疑身体上有什么病变啊，或者有什么毛病啊，或潜在的，你可以去看。一般的我们打坐，可能身体都不会像冷水泡石头一样，它都会有变化的。
啊，
总之告诉你，打坐它是一个对你身体是一个助力，并不是 会给你造成什么？不可能。
原先我最早就这块这个老病嘛，可能做时间长了有关系吧。我想在坐着可能就会好。然后就是说的在打坐的时候自己没感觉到昏沉，没感觉到困，坐坐就念念咒就一惊蹦起来的 那种感觉。
猛一惊是吧？
对。
接着念咒。接着念咒。你如果说打了几百坐以后，我觉得对于这个根本就不会那啥，一惊马上把咒语提起来了，不会出现别的什么事儿。
有时候念念咒就不知道为啥停下来，也不知道停多长时间，又想起来完了，然后还再继续念。
你是修了好长时间的心中心啦？我不知道。
没有，我打了27座，百座。
继续吧。我觉得还不至于是昏沉啊，还不至于吧。突出的妄念还很多呢。
没有，就是最开始是流鼻涕、淌眼泪，那时候困，现在没有那个感觉了，就是心往下沉，但就有一个点，可能这以后就会好了。然后就是这一惊一惊的，剩别的都很好，就是妄念多。昨天打的这个迟到了，立马提念咒了。
对，坐上就是这一件事。不管他什么情况都是念咒。
还有问题。什么时候念那个
慈氏咒？
往生广咒。慈氏咒没接触呢。
那个百座以后就可以。
就可以念是吧？
现
在也可以念吗？我
现在你可以啊，你可以学呀、现在。
现在学。好的，谢谢老师，没问题了。